因着和好与神交通。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纳汉弟兄1956年1月20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密西根州斯特基斯所传讲的信息 Fellowship with God Through Reconciliatio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120。那谢谢你，神祝福你弟兄，晚上好朋友们，大家请坐。那今晚能在密歇根州的斯特基斯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份荣幸。那盼着来已经有段时间了。那为了跟我的好朋友还有好弟兄杰克逊弟兄有一点交通的时间。我想能到这里来对我们俩来说都是一种惊喜。那我承诺了好一阵子说也许我们可以有机会做个宣传，那然后在这里举行一场聚会，或许是8到10天。那结果发现我的行程如此的满，那我只能跑来一两个晚上跟杰克逊弟兄来个小小的交通。那我确实很高兴能够来到这儿。那看上去天气似乎要让我们有好一阵子无法过来，但主好像搭救了我们，把高速公路上的一些雪给融化了，所以我们今天又能来了。我们信靠神要在这里与他的小教会享受一段美好的交通时光。当我打电话给他时，我说杰克逊弟兄就是当他打电话给我时，我们在谈论这件事，然后他说那我说那我们要在你的教会聚会。他说伯兰弟兄，我们只有一间很小很小的教会。我说那不是问题，不管它有多小，我们无论如何都能过去来进行一些交通的，那个才是我们真正渴望的，那也是所有的基督徒喜欢的，没有什么能取代彼此真正的交通，那里面有些东西是很真实的。那当我们走过正在经历的这小影子就是地上的旅程，到达另外一边时，将会是永恒的交通。我们现在所有的短暂时光融入永恒，时间和永恒将融合在一起。那我们开始呢，这是我今年第一次真正的聚会，在一年的开始之后，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时间与大家交通。我们不称之为聚会，那我的意思是聚集和大会。那我知道那我必须尽快上的，因为行程已经满了。那如果我不赶快来，可能还得等一段时间才能够到达这里。那马尔先生昨晚给我打来电话，我们的行程已经安排到6月或者更后面。那可能等我回家后，那行程已经安排到9月份了。那我们有大概4个晚上的空间来调整行程。那我们从这里去肯塔基州的欧文斯波罗，然后从那儿去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再回到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罗斯，那然后去史蒂夫波特，再从那里到休斯顿，然后去菲尼克斯，再从菲尼克斯去墨西哥，在墨西哥的一个大剧场举行聚会，然后从那里去阿拉斯加兰克雷奇。那我想从那里开始，或许会在索斯文茨搭一个大帐篷，那他们正在准备，那么要准备一个帐篷，那个很好很大的帐篷，能容纳大约12000或者更多。我们打算在聚会期间停留4到6周，那比我们之前聚会的时间稍长一点，那举办我们在美国的聚会。那在这古老的世界做客旅，并与世界各地神的百姓交通，真是一件美好的事。那你知道，我发现不管他们是瑞典人、挪威人、德国人、非洲人还是其他地方的人，他们在基督面前时都是一样的。那这是的，每个人都成了一样的，任何人没有任何的区别。那也许我不会说他们的语言，但你发现他们身上有某种特质，你可以知道那是一个弟兄。那个才是最真实的部分。那所以那这伟大的密西根州，我相信这是我第二次来这里。我曾在本顿港不对，我说错了，是他们制作玉米片还有其他东西的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巴特尔克里克，是在巴特尔克里克待了几个晚上。那我们在那里与弟兄们举行了美好的聚会，因着一个意向，我不得不在聚会最热烈的时候离开，那前往另一座城市。我就觉得我应该回去完成那场聚会，就会允许我在某天回到巴特尔克里克完成那次的聚会。我们当时正在举行议事布道会，那有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但是有一天，当我坐在一个小湖边祷告时，那我一直听到某个的声音，那我觉得自己还在湖边，那接着的湖叫我去另一个地方，那我必须立刻出发。所以注意奇妙的方式行他的奇事，对吗？那的确实很奇妙。那今晚我们非常感谢杰克逊弟兄，他赞助了这次聚会， 那我猜这大概是可能是他的教会成员等等。那么非常的感恩能在这所学校的礼堂聚会，那么感谢这所学校允许我们来使用这个体育馆来举行这次聚会。愿主祝福这个学校，祝福杰克逊弟兄，祝福你们所有的教会成员以及今晚在场的每一个人。那愿每一个晚上，今晚明晚和星期天的下午都成为神祝福你们的伟大属灵的浇灌的时刻。那我们并不代表任何宗派教会，我们只是作为主耶稣的仆人来到这里，那竭力在我们人生旅程中尽最大的努力来服侍他的百姓，那与他的百姓在一起。那今天我在路上想着克林泽弟兄，那他就在后面，那他是一位与我们同行的为了公会的传道人。那还有彼得弟兄，我相信他曾在杰克逊弟兄的教会里边举行过一次聚会，那及伍德弟兄还有伍德姐妹，那他们在主要的布道活动中做我们书籍的代理。那在交谈时我说，你知道那密西根是一个美丽的州，有很多绿色的树木、湖泊等等，我作为一个渔夫和猎人在密西根就像回到了家一样。我确实非常感激这次的机会。那对我来说，阅读和默想神的道是任何聚会中最重要的事情。那今晚呢，我没能及时赶到，那我稍微休息了一下。一位弟兄告诉我，这里有些年轻的女士，那弹手风琴并唱歌，那些明晚我可以及时赶到听一听他们的现场。那我喜欢歌唱，你们呢？那歌唱里边有种特别的东西，我从来不会唱歌。那我常常告诉别人，当世上旅程结束，那我们到达荣耀之地时，那如果你听到有个人站在那边，在生命树后面的小屋子里，那唱着全无隔膜，我灵与主相亲，其恩典可能应该更好一些。那你就说，哦，老巴拉弟兄终于到了，那时他在那里尽情的欢喜。我相信在我到达彼岸时，主会赐给我一副好嗓子。那他确实是其恩典拯救了我，我们都是这样得救的，对吗？靠着我们主耶稣的其恩典而得救。那所以，那我在这里从来不会唱歌，那我想也许等到了彼岸，主会让我好好的唱上一首。那我对世界各地的朋友说，在你们去找我的时候，那我会在听天使的唱诗班，那里会有伟大的声音，三界不同的人会在那个时候在另一边歌唱。我确实非常喜爱好的歌唱，但是我曾有过的最伟大的享受之一就是默想神的道。对我来说，那有一件事儿是最根本的，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有一件事是绝无错谬的，那就是神的道。那对我来说，整个的基督信仰都必须建立在这坚固的事物上，神的道，那才是根基。那这是今晚我们在这的目的，围绕着道交通，并且来默想神。那在我们国家，我们有许多那许多的心理学啊等等，那我们经历很多，还有了宗派。但在施工场上，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只有两样东西，你是基督徒不是。那在那种的地方，那你们看得到，那不久前我们在印度的孟买举行了一次最大的聚会，有50万人参加，那聚会中有50万人。那天下午在那里，他们让17种不同的宗教接待了我，那这些宗教都否认基督教。那可以想象我在那里受到了怎样的接待。在那天晚上，我们宝贵的主耶稣来到了现场，我告诉你，那就显明了谁是神，谁不是。那你明白，那当面临巨大挑战时，我们不必对基督教感到羞耻，我们不必以神的道为耻或者感到害怕，它完全是真实的。那神已经庄严地赐给了我们他永生之道的应许，那不要害怕信任他。那因为那我46岁了，我从未见过任何时候我都不怕把我的魂挂在他道的任何的章节上，因为那是真理。那怎么翻开他的书之前，那如果你们愿意，让我们低头向这本书的作者来祷告。我们敬爱的父，今晚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谦卑地来到你面前，他是你的爱子，我们从心底里感谢你， 感谢你将他拆到地上，为我们受死，除去了我们的罪，并赐我们彼此如此美好的交通。同时，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用他的血洗净我们，脱离了一切的罪恶。我们祈求亲爱的天父，今晚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因为这就是我们努力的目的，就是为了聚在一起与你共度这段的时光。我们求你施怜悯，拯救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对那些被盗远离了神的人，愿他们甜美谦卑地回到你的怀抱中，承认他们的错误，接受主耶稣，并说父啊，怜悯我，就像浪子回到父的家中一样。我们肯定你会在半路迎接着亲吻他的景象，为了戴上戒指，披上袍子，把他接回家中，宰杀肥牛犊，当他们回到神的怀抱时，破碎的家庭将会举行喜年的欢庆。主啊，求你应允，医治那些生病和受苦的人，帮助我们所有人成为你的仆人。父啊，将这些事应允我们，与我们谦卑地照着神的应许祈求这些。耶稣在地上时对我们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主啊，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相信这一点。我们知道我们对世上的事并没有太多的信任，但这是属天的事。主耶稣赐给我们一个伟大的祝福，让我们奉他的名求任何的事都必在天上得之认可，我们所求的也会赐给我们。我们这么做是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圣经里有许多美好的东西，那可以从很多的地方开始读的，那人在聚会中简直觉得无从下手，几乎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那今晚让我们翻开约翰福音或者说约翰一书，那读那第，那我想是第五和第六节。那让我们读第六第七节吧。那然后我们围绕这个主题来谈一谈。那今晚我们谈到了交通，那这些经文也讲到了交通。我们若说，那仔细听神的道，我们若说是与他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今晚我们有多么奇妙的经文来可以查考。那在这交通的时光，那这也是我们今晚聚会的原因。我见过杰克逊弟兄，我对他了解不多，但他的小教会几乎每个月都忠诚地给教会送来一些那小额的宣教奉献，那给去海外的人。那也是我心中所渴望的，就是将聚会和信息传给海外的人。那你们知道今晚世上有三分之二的人从未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吗？那你意识到这点吗？那几个星期前，一座城市在印第安纳州的新奥尔巴尼，那一座大约有37,000到38,000人口的城市，那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一生从未进过任何一间教会。想想看，三分之一的人口，那不是在海外的非洲，而是在美国本土。我想到我们已经偏离了正道，将很多的东西放在了头脑当中，这真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有时你问一个人，你是基督徒吗？他说啊，我是美国人，那当然我就是个基督徒了。那并不意味你是个基督徒。不久前一位女士对我说，那波斯沃斯先生问说，那姐妹你是基督徒吗？他回答说，我每晚都点根蜡烛。这并不意味你是基督徒。不是的，你是基督徒吗？我属于某某教会。那并不意味你是个基督徒。只有当你从神的灵重生时，你才成为基督徒。那人们一直渴望美好的交通，那今晚世界在渴望交通， 万国都渴望交通，人们渴望交通，但我们却是通过错误的道路追求这个。那今晚我们想到，那是什么使人渴望交通呢？那是什么把这个放在你的心里，使你渴望交通呢？我妈妈那常常说一句谚语，那相同羽毛的鸟聚在一起，那说的太有道理了。鸟儿一群分，那你不会看到鸽子跟乌鸦在一起，因为他们不能交通，他们的饮食习惯不同，他们的结构不一样。乌鸦是食腐动物，那鸽子不能吃那种的食物，那它没有胆，那它不是那样被造的。那这是世人和基督徒不能彼此交通的原因，因为有某种不同的东西，那你就是做不到。因为一个人一旦成了基督徒，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那么一切旧的事情就死去了，都变成新的了。他在基督耶稣里成了新造的，旧事已过。但人们有渴望交通的强烈的需求。那历史历代，人们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把人们团结在一起。那许多时候，教育计划试图通过教育将人们联合起来。那今晚站在这间可爱的学校礼堂里，那我当然不愿意反对教育，但教育并不是交通正确的方式。你无法通过教育使人们彼此相爱，那你以为可以，但你需要一种神圣的秩序来实现，通过教育是无法做到的。那许多时候我们尝试通过教派来进行交通，那各个教派不断被建立起来。那首先开始的是罗马天主教，那大约在公元600年公元300年左右，罗马天主教会开始形成，他们开始了一个教派，让所有人都属于这个教派也行不通。那后来出现了宗教改革，那马丁路德出现了，他试图将所有人都带入到路德派，那也行不通。接着卫斯理来的试图让所有人成为卫理公会的信徒，那也行不通。那约翰史密斯来的试图让所有人成为浸信会的信徒，还是行不通。亚历山大坎贝尔来的试图让所有人成为坎贝尔派的基督徒，但行不通。那后来来的其他的长老会的，那接着是五旬节派的、拿撒勒派、天路圣节派的，但这些都行不通。如今每个国家都试图得到一枚原子弹，试图通过统治和能力来说话，那万国都要败在我，那根本做不到。神在起初就摆放了一个计划，使人们可以彼此交通的。我们必须来到神对此事的计划上，就是这样。那在最初的时候，在早期人与神同行时，那是在伊甸园里。那当一个人在那伟大的老大的教堂里边，在棕榈树的下面那被造出来时，他和他妻子傍晚的凉风袭来，他们出来敬拜神，那拥有完美的交通。神渴望交通，那他极其的渴望，那他想让人们对他说话，与他交谈。那你可能做，你可能唱的太多，那或者你可能讲道太多，但有一件事你永远不会做得过多的，那就是祷告。圣经说，我愿男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你永远无法与神有过多的交通的。神渴望他的受造之物，就是照他自己形象被造的，能与他有交通。那你难道不喜欢活在那个时代吗？那当时那神与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边有着伟大的交通，他在傍晚凉爽的时分降临，同他们交谈，与他们交通，那太奇妙了，不是吗？那我们所有人都喜爱拥有那样的时光。那我相信借着神的道，我可以向你们证明，我们今晚能再次回到与神的那种关系当中，回到那样的交通当中。在这次聚会里，那我想到这么做，那很多人在一次聚会中观察过我的生命，那看到事情是如何发生的，预言单词等等，那我只想告诉你们，这是如何成就的，这是通过与耶稣基督的交通来完成的，那没有其他的方法，也没有别的计划，没有什么技巧，只是简单的交通。那照着神的话来接受神，他说的是真理，相信的，这就解决了，然后与他交谈，爱他，为他感谢的，这就成了。那有一天罪临到了，那罪把人与造物主的交通分开了， 罪就是今晚人不能与造物主交通的原因。罪把他与造物主分开了。一旦亚当犯了罪，夏娃犯了罪，那交通的线路就被切断了，让他们再也不能交通了。亚当把自己藏在树丛里，他和夏娃意识到他们是赤身的，让他们不再愿意交通了，因为罪带来了区别。那这就是今晚带来区别的东西。人们跑到街上去，那教堂的钟声敲响，那只有十几个人坐在前排的长椅上，或者坐在后面。那今天我们之所以在衰退，教会成员也是如此，整个的世界之所以在衰退，就是因为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了。绝对是的。那人们有不同的计划，签署卡片宣誓效忠这个教派或那间教会，或者一年去主日学多少次，那这些都不会奏效的。那顺便说一下，这些音响效果那似乎太强了，那如果现场的工程师能够稍微调低点音量就好了，那这会堂的音响效果非常的好。那所以我们发现，人必须回到他的造物主那里。那所以亚当意识到罪已经隔绝了他，那他成了一个局外人，一个流浪者，远离了神，没有了盼望，那在那园中游荡，知道自己与神隔绝了，知道自己不再有交通了，这时他成为了一个流浪者。那人直到今天，当罪的问题出现时，他仍然是一个流浪者。他会暂时加入一个教会，因为他渴望有交通。那他会加入卫理公会或进行会或五旬节派或某个教会，那他进入那里发现那教会中的人并不完美，那他就会离开这间教会，拿着他的介绍信去另一间教会。他会从一间教会转到另一间教会，依然是一名流浪者，远离神。那肯定有某种的方法，在某种的根基上，让我们能够归回到神那里去的。神在起初就介绍了这种的方法，那并不是通过加入教会，并不是通过会员的资格，也不是通过那国际之间的关系，而是通过洒出的血，神把重新带回到了自己的交通中。神在伊甸园在起初就为每个罪人铺设了回家了欢迎的地毯，那通过一只无辜动物的流血牺牲，是无罪的为有罪的而死，这是主耶稣到来的预表。那在那日子里，我们会愿意真正回到与父的那种真实纯洁神圣的交通当中。多么奇妙的计划，那是铺在门口欢迎的垫子。那当亚当和夏娃意识到他们犯了罪，无法依靠他们自己所造出的宗教时，那被告知他们用无花果树叶为自己做了围裙。那今天的人也是一样，他都犯了罪，他就加入教会做些事，试图把自己遮盖起来，那出去找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群体，那或者试图加入一个更好的社团。那这些东西都是人造的，无法站立得住，他们永远不会有效的，那就干脆放弃了算了，神不会认可那种东西的。当亚当夏娃来到路的尽头时，当他们不得不面对神，意识到自己赤身露体时，每一个在死的那一刻还在依靠耶稣基督流血受死以外之事的人，无论是男人女人，男孩女孩，都将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那即将在神的面前死去。没错，非常的严厉，但我相信我们在地上做该做的事情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基督教会它曾如何的失败，现在是时候该放下顾虑，按古老的方式传讲福音了。我相信的古老的方式，那我意识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特殊的日子，今天美国各地都受观察哨监视，可能入侵的秘密的飞机，那这表明我们在漠视了。那任何时候只需要一个狂热的国家，就可能引发一连串原子弹或氢弹的连锁反应，那就会毁灭整个的，那短短几个小时内就能毁灭整个地球。我知道如果在太平洋上空投下三枚鼓弹，用不了24小时，那地球旋转一圈的时间，那地球上就连一只昆虫都不会存在了，没办法阻止的。这些事情能够发生在今天， 我们知道在我们可爱的印第安纳州一直在悬赏捉拿一个杀手，他会从脖子后面向人开枪，说不同的事情，疯狂的写疯狂的事情，因为他们与神太隔绝了，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那你们知道这个，我们只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代。那从个人的角度来看，那不管是报纸还是别的，这些本身并没问题，但去了海外，进入了各种的人中间，看到每个国家都在颤抖在动荡，那谁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了。这些属地的事物终将为永恒的事物让位。那几年前，新闻在座的许多人，那到了我这岁数的，那里也许很高大，身体强壮健康的男人，曾在这样的地板上面打橄榄球或篮球，想着我的天哪，能有着多么强健的身体。而今晚你的肩膀开始下垂，头发也变白了，仅仅几年之间就发生了变化，出什么事儿？因为你们是属地的，正在归回尘土。多少年前，你的祖父曾坐在那棵高大结实的树下，树的枝条粗大沉重，风吹着的树枝来回的摇摆，那风几乎无法动摇它。然而今天树枝却断裂掉落了，那树顶还有枯树枝，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地上的事物终将为永恒之事让位。没错，看看今天我们回顾历史，来看看希腊和罗马那些伟大的帝国曾在辉煌中崛起，那些曾经的王国，那他们中的每一个。我曾在那些遗址中漫步，你需要向下挖掘30英尺才能找到那些曾经伟大帝国的遗物。那些人曾经昂首阔步，驾着战车，头上戴着桂冠，无论的是什么，在头上围着一圈的或者花环，以为自己是什么重要的人物。但今天这些人几乎都被遗忘了，城市已经陷落了，王国已经消失了。我们亲爱的美国有一天也会被埋在垃圾的废墟中。而那些投入了生命试图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人，他们的努力几乎都是徒劳的。今天我们文明的根基已经腐朽，你知道这是真的。我们伟大的美国，那当然我们全心爱的，这是世上最伟大的国家，但依然它正在崩溃成为尘沙。其他的国家也是如此，因为每样必朽坏的事物最终必须为永恒的事物让位。每个国家每个王国必将陷落，世上的一切都要为不朽坏的事物让位。这表明一个不朽的时代即将到来，人们奋斗死去，流汗流血，为那些必朽之物。那因为有什么东西，那你觉得我可以下来回家去找到我的同胞，与他们握手，那当他们进入到一场战斗中等等，然后回来再开始另一场的战争，首先的发现那个国家崩溃消失了。那那个遗址那告诉了我们什么？于是这有一个时代将来到，我相信了很快就会来了，到时候万国都将向主耶稣基督的降临，他的权能和荣耀下拜，在地上睡了的人将复活，与人在空中相遇。何等伟大的时刻，人应该思想这样的事。那我们再次的几次还有世界上其他城市的街上行走，我们似乎会永远住在这里，却不知道神在什么时候就会要我们的魂。我们应该省察自己，快快的检查一下。那么看到这时刻就要来了，那这周的某个晚上或星期天下午向大家讲转折期，证明这些伟大的迹象和奇事，就是你们所看到的这些大的迹象，只是预示着这个时代的结束，千禧年的到来。没错，借着神的道来证明神的正确。阿们。那不是又要对你们大喊大叫，那这东西那声音有点大。那罪交通，神想与人交通，那一直都想这么做。旧约所有的内容都满了洒出的血，若不流血就没有赦免，没有罪的赦免就没有交通。在与神交通之前，你必须远离罪，因为神不能够与罪交通。所以你生下来就是个罪人，在罪孽中成形，来到世上就说谎，你如何能做得到呢？你最好现在就停止，好能够开始。那无法在自己里面做成这事，那必须有一位死了带你进入到的交通中。回来不但是为了交通，还是要跟神建立关系，使你们成为神的儿女。 他为那个目的而死，来到地上证明他自己是以马内利，是无所不能的。当这位无所不能的说话时，不可思议的事就会发生。任何人只要相信神的任何神圣应许，当这位无所不能的从圣经中说话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就会发生，种子就会在男人女人的心中扎根，都准确的应验应许，因为这是无所不能者的道，他必须的是这样。那留意这种的交通，亚当和夏娃如何在那里远离了神，因为罪是他们脱离了这美好奇妙的交通，他不得不转向自己，成了一名流浪者，被各种异教之风所摇动，任意行事，在今天也是这么站立，离开了交通，离开了和好，远离了神，转向了自己。他在头脑里边创造了一切的东西，他相信神过去是，或者是遥远的过去，在某处的某样东西，或曾经是某样的东西。凡在耶稣基督面前与所流的血同在并重生了的人，都认出了今天的神和过去的神是同一位，是同一位创造的主，同样的能力，同样的迹象，是同样，他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有一个地方你可以站立在那儿，有一个地方你可以拥有交通，有一个地方你可以知道你在谈什么，他不是通过加入教会得到的，那或是点着蜡烛说祷告词或表现得非常虔诚而得到的，他是通过血得到的。神摆出动物的血说这是回家的路。那在旧约中，以色列人总是在无辜者所撒出的血的基础上来，在巴勒斯坦无论巴勒斯坦人聚集在哪儿，或者说敬拜，那他们都会来到一个地方，那就是圣殿。在圣殿里，那祭物被献上，每年献祭的羊羔被杀，那每个人都在这圣殿中聚集，在羊羔撒出的血的基础上相遇。他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服侍神，但是在撒出的血的基础上与神交通敬拜的。那你明白了吗？那只有血，没有别的。那他们没有加入教会，他们什么也不是，只是认出了神是如何将他们带回到那个地方的。那当神带领他们从埃及出来时，那带来了，那再次介绍了这献祭的羊羔，在400年的奴役之后，那神如何做了一个预备。那我相信是在出埃及记16章19章准备了红母牛，那红母牛那要被宰杀，那首先红色象征基督，红色也是危险的迹象，那红色是救赎的记号，神通过红色的血带来救赎，那基努拉和通过的房子上悬挂了红绳子得了救赎，那红色是危险的标志，同时也是救赎的标志。那我来给你们讲一个那科学的小常识，那你可以拿一块那纯正红色的玻璃，那透过它看一个红色的物体，红色透过红色看就是白色的。那想想看，神通过基督的血看一个血红的罪人像血一样的洁白，你们的罪随像朱红必变成雪白。神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通过无辜者的血看那些血红的罪，那么神看人就是洁白的了，并不是因为他是义的，而是因为他通过基督接受了神的义，并且与神和好，从而恢复了交通。那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好事，做好事并没有问题，你做好事是因为你是个信徒，但那并不是关键，做好事是好的，加入教会是好的，但那并不是关键，关键是你认识到你是个罪人，失丧了，唯能使神看你唯一的方式是通过耶稣基督的血，那时他看你就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的清白。那这就是福音的故事，朋友们，相信这个，接受这个，并通过这个来敬拜，你就可以得着你所求的。神这么说的，学的先生，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就是其中的奥秘，这就是隐藏在神里的伟大生命的奥秘。 这群的生命没有恐惧，不论是暴风雨，不论是乌云密布，不论月亮是否闪耀或太阳是否照耀，他们仍然活在神的荣耀中。阿们。这就是了，交通。那接着说到这只母牛的血，那首先母牛必须是无瑕疵无斑点，象征基督，然后这必须在傍晚的时候被杀死，在大祭司以利亚撒的面前。那这是基督的预表，傍晚时被杀，在大祭司的面前向全地做见证。那红色正如所提到的象征救赎，那然后大祭司要把他的血沾在手上，那走到会幕门口，用死去母牛的血在门上弹出七道痕迹，象征将要来临的七个转折期，或者说七个教会时代。那我们将在这周的晚些时候讨论这个话题，来讲讲转折期，并显明我们正处在第七个转折期的尾声了。我们正处在末世了，神的道证明了这一点，历史跟随着准确地进入了他的影子中。那今天这席卷全球的复兴正是末世的开始。大祭司把血击打在门上，那接着母牛要被焚烧，那包括了蹄子还有一切，用了制成所说的分别的水。那以后每次以色列人犯了罪，他们必须被撒上这分别的水，而且它要被存放在洁净的地方，那代表传道人的心。那敬拜的人到会幕里交通，那如果他失去了在神面前的位置，那离开神成为一个局外人，他能再次拥有交通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先回到外院，然后撒上分别的水。这代表着这道，我们被道的水洗净，借着道通过分别的水被洗净，使我们分别出来。那做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先来听道，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没有神，那不管他去教会多久，那都不能够意味着什么，这些事都有他们的属灵意义，那比自然的事物要深刻的多。我谁能禁止人给的事情呢？那这本身是好的，但水永远无法洗净罪。谁能禁止你站起来让人往你身上撒点水呢？任何人都可以，但这并不起作用。那谁不能够站起来做一个冷漠没有感情的宣告，说我现在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呢？第一语里边的每一个邪灵都相信同样的事儿，没错。但是真正与神进入交通意味着接受这血，并借着圣灵的血通过重生让这血涂抹在你的心上，接着你就成为神的伙伴了，不是伙伴，是成为神的儿子，重新与神建立了关系。哦，这足以让为了公会的信徒都欢呼了。想想看神多么伟大的计划，然后这人走上来接受了分别的水，这水象征着基督的受死，基督的生命，基督的一切圣经，他们撒上了分别的水。但这并不是结束，听了神的道的接受了被撒上了水，但是并没有使得变得更好。那接下来的事是他朝内院走去，当他进入内院时，在走进去之前他必须认出来在门上有血，那有位无辜的替代者走在他的前面为他开辟了道路。每一个来到基督面前的人，那去教会是好的，受洗也是好的，那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每一个进入神的交通中的人都必须得要认出来，在这之前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血为他开辟了一条路，在门上撒下了血的痕迹。那进去时不像亚伦那样带着动物的血，而是用耶稣自己的血，耶稣今晚就站在神的面前代求。这是为什么神的医治是可能的，这是为什么迹象和奇事是可能的，这是为什么复兴是可能的，就是当认清是谁走在了他前面的时候，当基督在他们前面走，受死复活使我们得称义，今晚正坐在神的右边， 为我们承认他借着赎罪祭受死了一切代求，他必会使之应验。哦天哪，恶魔会颤抖，罪人会来得生命，咱们意识到这是真理时，仅仅一个握手或交换个信件或加入间教会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这些都很好，我一点不反对那些，但这不是关键。神从未对亚当说，来吧，让我把你的名字记在册子上，或者回来让我握握你的手，这是通过血来的。每个与神交通的人都必须借着同样的路径而来。神没有替代品，除了血的没有捷径，也没有旁门左道，他必须照神的方式通过血的和好而来，然后他成为了神的儿女，那么一切就皆有可能了。那么神迹就是可能的，那么复兴就是可能的。我认为今天那些伟人，那他们来回梳理了这个国家，杰克舒勒、葛培里等等许多人就走遍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地走过整个的国家，同一天回去发现了对着船前的同一群人跟过去一样，又被罪迷惑了。因为人不能够拯救你，人只能做祭坛呼召，但那是你个人，个人的信心和对神的信任投入到这血的底下，被神的灵所充满，成为与神有份的人，不是与教会有份，而是与神有份。神的本性把你自己的卑鄙本性转变成了爱神的本性，相信神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理，接受的作为神给你个人的恩赐。当一个信徒这样来到神的面前时，神就会给他一个支票本，上面有所有耶稣为之而死的救赎的祝福，耶稣的名字已经签在了支票的地步。你害怕填写这张支票吗？如果你害怕填写的，你就是个懦夫，你还没有真正接触过神。一旦与神接触过，并且圣灵要记录在你心中成为了真实的，你就不害怕随时接受神的应许或者相信的，因为你已经与超自然接触过了，你已经重新回到了交通中，已经通过血进入了和好，并且相信神，并知道你已经在这神圣的同在中了。那注意，然后这血被洒在门上，每一个男儿女儿、男孩女孩，那在进入与会中的交通之前，他必须首先为他们的污秽得洁净而洒上分别的水。那他们走上去认出有一个无辜者在他们前面为他们受死了，开辟了一条道路，然后他们接受了那血，并来到他的保护之下。哦天哪，何等的画面，来到洒出了血的保护下。那弟兄，我告诉你，当你在那里时，你就不会跟任何人争辩说他们应该属于你的教会了，他们对你来说就成了弟兄，就像我站在这讲台上一样的确定，凡在基督里的人都要做你的弟兄。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偏见和纷争了，我们就不会反对神的医治了，我们就不会有反对老师复兴的争论了，我们根本就不会争论，所有的人都做弟兄。教会宗派永远无法做到，教育永远无法做到，对属世的事有热情永远无法做到，国家永远无法做到，原子弹永远无法做到，只有耶稣基督的血能成就这事儿，才能把国家带回到所本该有的状态。那不久前，当我在芬兰时，那个小男孩，那你们许多人在书中读到了，那个小男孩那天下午被复活了，那他们把我带到了赫尔辛基，那里坐着25000人，然后把他们放出去，再让另外的25000人进来，6个街区之外站满了士兵，那样围着你，在你左右两边挡住群众，那里站着高大强壮的共产主义的俄国的士兵，行俄国的敬礼，眼泪顺着他们的脸颊流下来。他们，我们能接受这样的神，一个能让死人复活的神，肯定的。道对他们来说是一直被误解的，那基本的事实是神呼召我们在这洒出了血的基础上来，并传讲着福音，迹象和奇事会随之而来。我们却在这一点上失败了，我们忽略了他让我们去做的事，却出去建立了教会组织等等，这些都失败了，彻底的失败了，而且会继续的失败，是永远不会承认其中任何一个。我并没有什么反对他们的，但弟兄们，那并不是关键。你可以属于你想属于的任何的组织，只要你是神的孩子，从神的灵重生，接受了主耶稣的血，通过洒出的血与神和好，那你可以属于任何你想去的教会，成为一名基督徒。没错，但如果没有那一点，只是属于教会，你就是失丧的，你永远认不出他来，你永远认不出。你可以对于那些的东西非常的忠诚，而那却是个有毒的东西。 阿们。那注意，和好。那信徒一旦来到了血里线，在被撒上了血之后，那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他意识到了这点，然后他就走到血那里，那他认得出来，哦，公义的神呢，我是个罪人，我不属于那里，但我被撒上了血，我心里的良知因撒上了这道而洁净了。现在我相信你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认出了他的血在我的前面，那接着圣灵就降了下来，那一个奇妙的能力改变了你的生命，那把你扶起来，把你带进幔子内，在那里你与神有了交通，与耶稣交流，就像亚当起初在伊甸园里面所做的一样。耶稣的死指，那如果他只能带走一部分的罪，如果他能够出去，那些说呢，你应该活出一个更好的生命啊，你应该翻开新的一页啊，这只是新年，那你下了多少次的决心，打破了多少的永远行不通，那必须是个彻底的死去，一个重生，一个更新，成为基督耶稣的新造的人，这才是今天世界所需要的，这才是今天教会需要的，一个老式使徒式的神所震撼的圣灵的复兴。没错，我不是指一群的狂热分子，我不相信一堆的情绪高涨激动的东西，我是指真正真实的用基督的宝血所产生的救恩，在使人脱离罪恶，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阿们，你知道这是真的，你要在这个基础上来，这样来到神的面前看会发生什么，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你的上司，承认你已经死去，你的生命通过神藏在他的里面，在那里被圣灵盖上了印，然后走到父的那里，你就成了神的一部分，神的本性就在你里面，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女儿，那你不会争论反对神的医治，你不会争论反对神所行的任何的神迹，神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造了世界，他做了什么，当时没有世界，没有穹苍，什么都没有，神说话了，说要有，你今晚坐在上面的这片大地，就是创造了神的道成就的结果。阿们，你只要心里这么说，那位律师就必从轮椅上站起来走开，让他脱了，那这副拐杖今晚就会留在座位上，让无所不能的说话，那最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人是什么呢？也许就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这些人可能是基督徒，在基督里安稳坚固，我不知道，那让那边成了局外人的，或是在教会里边待了40年却仍然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进入了重生中，让他意识到这一点，然后留意这事在他生命中所要成就的，那看看一个新的受造之物如何在你们当中起来，看看当他认识到自己已死，生命透过基督隐藏在神里，被圣灵封的印时会发生什么。确实我们必须认可这点，那如果一个人这么做了，借着认可这点，那某个人不就先写信给我，那么都知道我是个浸信会的。好的，那那个写信给我说，伯兰弟兄，你作为一名浸信会的，却叫了信心以外的东西，一个人除了信还能够做什么呢？我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人还能做什么更多的事呢？我说没错，父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但是神赐给他的割礼作为记号，表明神认可了他的信心。没错，如果神从未给你的信心割礼，脱离属世之事，并认可你的信心，就是你在这里面的承认，也许40年前切断了世上的事，给你行了割礼，脱离了属地的一切的事物疑惑或顾虑，那已经有事情发生了，说明你的信心在神面前没有被认可，因为这本该除掉那多余的部分，割礼的意思是割掉多余的肉，那就是神所做的，当一个人在基督撒出了血的基础上来到神的面前，站在格格他的面前，意识到自己是被定罪的，带着神的道站在那里说，神啊，我相信，神就会显明他的能力和爱，除去世上的一切，那里就不再是世界的造物了，你是天国的儿女，就站在荣耀的阶梯上。阿们，我不是在阿们所讲，阿们的意思是愿他如此，我知道这是真的，这在我这可怜的爱尔兰的罪人身上有效，也会在你或任何来的人的身上有效，我见过他的世界上40个或50个不同的国家有效，我知道他会在任何一个在撒出了血的基础上来的受造之物身上有效，肯定的，认识到自己死了，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局外人，并不是我的教会，我做了什么，我将要做什么，或者我曾多么的优秀，或者我在社区中的身份，而是我是什么，我是一个罪人，毫无价值，我承认神的儿子是我罪的挽回器，我已经接受了他，然后神通过圣灵带你进入到与他的交通中， 那你再一次与父交谈，就像父亚当起初所做的。那当然你就会相信神的医治了。神的医治不过是针对罪的一个属性。那造罪之前我们没有疾病，疾病是罪的结果。那你不能处理罪却不处理疾病。那不久前一位优秀的学者对我说，他说，巴兰弟兄，你相信神的医治在赎罪祭里吗？我说，如果不在呢，我就无法传讲了。他说，那如果神的医治在赎罪祭中，那就不再有痛苦了。我说，我的弟兄，你相信有试探吗？他说，肯定的，是有试探。那么如果有试探就会有痛苦，肯定的，绝对的，这取决于你个人在神里面的信心是否能够成就。那有些家伙四处行走，宣称自己是神的医治者，说他没有能力成就这些事，那我不相信，我肯定不相信，这完全没有经文做依据。只有十二使徒有这样的能力，但我们是被神命定的传道人，传讲耶稣基督的义和他的赎罪祭，因为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他是你对复活的主耶稣的个人的信心，他今晚依然活着站立，像从前一样。在我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就要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我是个人称代词，必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担当高举十字架和主耶稣基督。你对哥哥他完成了救赎工作的个人的信心，将是每一个魔鬼战兢。我知道这是事实，朋友，我不是作为一个模仿者或欺骗者站在这里，我站在这因为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你们知道这是真理，每一个被神的灵重生的人都知道，只有通过洒出的血，除了耶稣的血，别无他法。那么就是君常唱这首歌，欧洲宝血能颂扬，洗我罪免死亡，何能使我白无血，无他为耶稣的宝血，就是这位唯一的一位，不是我的教会，不是我的朋友，不是我的邻舍，他们都很好，但我知道无他为耶稣的宝血。我曾是个瞎子，那么牵着我的胳膊，现在我能看见了。哦，没有诊所放弃了我，说再过几个小时你就会离世了。那五年过去了，今晚我的健康比一生中任何的时候都更好，无他唯有耶稣的宝血。阿们。我记得我的教会，当我告诉我总监督说除了天使出现，他说你只受过七年级的教育，需要为君王祷告吗？我说那正是他说的，他说回家吧，你做噩梦了，比利。但我并没有，我遇见了基督，哈利路亚，他改变了我的生命，改变了我。我成了，我确实祷告了。那天我收到了瑞典的国王，丹麦国王的一封信，他说：“布兰弟兄，今天夏天请来为我们的百姓祷告。”哦吼，天哪，那些伟人们，那你知道吗？伟人的，当你见到他们时，他们看起来就像小人物，他们让你觉得你很伟大。那些总想当大人物的小人物，通常是思想很混乱的人。没错。那他们以为自己是什么，其实什么都不是。弟兄们，我们人算什么呢？不过是一捧六尺的泥。那总有一天我们的魂要面对神，如果没有宝血覆盖，他将被定罪，送进阴间，魔鬼的阴间，与神永远的隔绝。醒过来吧，认识到这可能是你接受基督的最后的机会了。想一想，那当你先把正确的事做对时，其余的事就会随之而来。你不能从梯子的顶端开始走第一步，你得从底部开始，一步步向上。这是复兴必须开始的方式，医治布道会也必须这样开始，一切都必须这样开始，从底部开始向上建立。其他的方式是人为的、情绪化的、精神上的。我们今天有太多这样的东西了，甚至有心理学家来找我接受祷告，因为精神崩溃了。就是这样，出什么问题了？无他唯有耶稣的血能解决这个问题。阿们。那注意，那仔细看，那旧约的约伯记，圣经中最古老的书，那认可并接受了洒出的血，并为此坚定的站立在坚固牢靠的根基上。尽管阴间的枷锁在他周围摇晃，一切都在动摇，但他从未惧怕，他直接走向死亡的口，相信洒出的血。等约伯的教会成员来找他，说的是暗地里犯罪，是个秘密的罪人时，约伯知道自己已经献上了祭物，并且认了罪。他坚定地站在神所提供的血的计划上，他知道自己并没有犯罪。在如此坚定的坚守之后，他失去了孩子，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在他骆驼他的羊群所有的物资，一切都失去了。他意识到自己仍然不是个罪人，他在神的眼中是义人。当伊利户这位来自东方的王子开始告诉他，他不应该为这些事指责神，他并没有说约伯是个秘密的罪人，而是告诉他有一位义者要来。那约伯观察过花， 那看到花朵凋谢埋入土中，到了春天他们会重新长出来。他说人躺下就断了气，他消失了，他在哪里呢？那春天到了他却不会再复活。他观察大自然，那这也是我们得到印第安人和异教徒的方式，就是观察大自然。那他们宣讲的那些都是不确定的东西。那让我们发现约伯也在观察，那神派耶利户下去告诉他将要发生的事。那注意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那他说你观察那朵花，换句话说花朵没有犯罪，那因此在这春天会重新长出来。那树被风吹倒的另一棵树会在原地长起来，但是躺下就断气，它就消失了，它在哪里了？没愿意把我藏在坟墓中等你的愤怒过去。当耶利户开始向他解释这事时，他说我知道你犯了罪，人犯了罪，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但有一位要来，是一位义者，他能够站在罪人与圣洁的神之间的破口处，按手在两者的身上，搭建起桥梁。到那时候就会带来一个不同了。约伯作为先知抓住了异象，当水的洗礼接着洒出了血，或者说分别的水洒在了身上时，在他听到耶利户传来的话时，他的心就抓住了那个，因为了这名先知，他站了起来。那是电闪雷鸣划过天空，这位先知进入到了灵里。这是教会唯一能抓住异象知道该做什么的方法，就是当他们进入他的灵里的时候。你今天需要的是又一次美好老师的复兴。你去跳舞，你去踢脚，做各种看上去不属神的事情，在电视上把女孩子甩过头顶，这些东西本该被审查，从电视里边拿走。没错，你们打着文明的名义，任意的形式胡说八道，比异教徒都不如，他们才会做那种事。你知道的是真的，没错，但你认为这是文明，这是一个，那这个标志，那不是文明，它是退化的标志，而不是文明的标志。肯定的，人的头脑退化了，有什么事儿在发生？当约伯开始进入灵里，他捕捉到了那异者即将到来的异象，他清醒过来，直起身来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这身体被皮肉之虫灭绝后，我还要在肉身中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比亲眼看到他并不像外人。我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走，看神是如何浇灌这人。那接着他看见了主耶稣的再来，他认了出来，为什么？他坚定地站立在那无辜祭物所流的血上，知道在这里面没有什么好的，但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就是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在那边，在我们每个人面前有个大的通道，那是悬在那边的一条大而黑暗的通道，我们的心脏每跳动一次就会离得更近一步，过了不久那都会跳到最后一下，那我们就要进入那里，这是一个称作死亡的地方，的摆在每个必死的人面前。我也会去了，我不知道我最后的心跳是什么时候，但当他来的时候，我想要做这个，我想在进去的时候知道这点，我在这复活的大能中认识的。当他从死人中间呼召时，我要从那里被呼召出来。不久前那位一个保险经纪在我家，那我一点不反对保险，但他说 Billy 我想卖给你一份保险，我说我有保险了，他知道我没有任何属地的保障，那我说我有保险了。我妻子看着我，好像在说那是什么，我说我有保险了。他说比利，你买了什么样的保险？我说有福的确据，耶稣是我，我今得偿荣耀的显明，为父神后赐，由神买书，从圣灵得生，保血洗净。他说比利，那没问题，我认可这一点，那很好，那没有问题，但是比利，那并不能够把你送进坟墓。我说但那会把我带出来，弟兄，我不担心如何进到坟墓里边，最主要的是我担心如何从那里边出来。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去那儿的，因着这有福的确据，我会从那里边出来。耶稣做了这应许，我全心的相信。让我们现在把相机的镜头转向结束的时刻，就一会儿，让我们再次回到伊甸园。我能看到小夏娃站在那里，那不就见我站在，那我站在雅典娜马利斯山脚下，参观一个希腊艺术家画的《创世纪》的场景。那对基督教来说，那简直是个污点。那里站着夏娃，那是你见过的最可怕的一个怪物。吼吼，天哪，我从未见过那夏娃是那种的形象。还有亚当鼻子上长出了长毛，像史前的巨人一样，根本没有那样的东西。任何话说这种话的人都是头脑思想扭曲的人， 他不认识神。夏娃是世上曾有过的最美的女人，这是神对女性最完美的构想，而亚当是有史以来最完美的男人。那基督显现时的证明了这一点。亚当站在那儿，我能看到亚当高大宽阔强壮的肩膀，腿上有结实的肌肉，浓密的头发垂在脖子上。我能看到夏娃美丽动人，她的金发披在背上，那眼睛蓝得像天空一样闪烁如星星。她根本不需要任何米斯佛陀的化妆品让自己变得漂亮。哦先生，哦先生，那是罪做成的。那乔弟兄，这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那是按照那男儿的形象在神造的之后，那是美丽的，永不会死，永不会变老，永不会有皱纹，眼里面的光永不会消失，它本来会永远的美丽。亚当的肩膀永远不会下垂的，他的头发不会变白，他身上不会有任何衰老的迹象，腿腹有着完美的交通，完美的通行，何等美好的画面。那接着当罪进来时，神看他们犯罪了，在他没有经历审判之前，他必须杀死一只无辜的羊羔或者动物，把动物皮扔回那里作为遮盖，那成就替代的受死，为敬拜的人预备好回到他的面前。亚当和夏娃站在了他的面前，我能看见小夏娃那双美丽的眼睛，最近了后眼里边满了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淌下来。我能看见亚当那双坚定的眼睛，当他看见伊甸园时，那柔和的风在吹着，他曾让野兽顺从他，风和浪顺从他，其他的一切都曾顺从他，他曾完全掌管着地上的一切。他意识到他失去了与神的交通，眼泪那表明了他现在是必死的，滴落在脸上，从他胸前流下来，滴在了夏娃的头上。我能看到夏娃抬头望着他说，亚当亲爱的，都是我的错。亚当并没有被迷惑，不先生，亚当没有被迷惑，亚当完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是夏娃被迷惑了。亚当不是因为犯罪才出去的，他没有，他没有被迷惑，他出去不是因为被迷惑，他出去是因为他太爱他的妻子了，于是跟他一起去了，一个非常美丽的耶稣基督的预表，他不知道罪，却下到了阴间，代替了我们，为了赎回他的妻子，就是教会。那不要搞错了，那不要搞混了，行。亚当没有被迷惑，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他没有被迷惑，而是夏娃被迷惑了，现在的罪种。没错，亚当与他同去是为了与他在一起，基督是从天上下来，但是不朽的神却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为了成为我们中的一个，作为一个罪人在哥哥拉受死，就是我们回到与神的交通中。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他本不必那么做，但他那么做了，这是因为他对教会和世上人类的爱。我能看到他们离开神的情景，我能看到亚当开始走开，还有夏娃，他搂着夏娃的肩膀，两人走出伊甸园的样子，伟大的耶和华神站在那里，我能看到那无尽的永恒。那不久前我有幸透过望远镜观看，那在帕罗马山上，那在威尔逊山，那我能看见一两千万光年远的太空，那在那之上还有太空，我就想永恒多么的无穷啊！然而神充满所有的空间和永恒，我能看到他缩小成了四个小字母 LOVE 爱，突发忍受，看到他的孩子们被赶出去，成为流浪者，四处漂泊的人，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来顾念他们。那你看，我看见他借着至高的恩典，当神与人立约时，人每次都会违背，人总是如此，但神在那里与自己立了约，神从未说过如果你愿意或者类似的话，而是说我必叫你们彼此为仇。神应许了一位救主，在女人的种子和撒旦的种子之间。现在让我们看看，四千年过去了，在这期间通过献羊和山羊等动物的血作为影子，他无法除去罪，罪只是被遮盖了。那我们来到四千年后，让我们把镜头转向四千年后的那天。那今早让我们拉开窗帘，我们在巴勒斯坦地，我们在耶路撒冷，我听到外面传来极其嘈杂的声音，那是什么？哦，是一群暴民，有的往这边，有的往那边，那是什么？至高的大祭司来了，头上戴着头巾，其他的祭司也来了，说除掉这家伙，除掉这家伙。我听到一个小妇人称作摩达拉的，她跑出来挡在了前面，说她做了什么？除了医治你们的病人和行善之外的什么都没有做，你们指控她什么呢？你们怎么能够定她的罪呢？她什么都没做， 有人打了他一巴掌，说你们情愿相信这个女儿不是你们的祭司吗？就把他推开了。我听到有什么东西在拖行着，我望过去，一个古旧的十字架来了，拖在鹅卵石的路上。那位拖着十字架，我看到他肩上的皮肉都磨烂了，荆棘的冠冕戴在了头上，那这血，那嘲弄的唾沫挂在了脸上。我看到他们在嘲笑了，他们很快就要剥去他的衣服，所以他们把那件马大和玛利亚为了织的无缝的长袍披在了身上。那他拖着十字架，踉踉跄跄，流着血，留下了血迹斑斑的脚印，走向唯一一个神会承认疲乏的罪人能够前来的地方，就是通过主耶稣的脚印，经过那洒出的宝血。他穿过街道，拖着十字架往山上走去，他跌倒了。那个古利奈尔西门，一个黑人走过来，一路帮他扛着那坠，看着他的后背，看着那件白袍的肩上。那我看到袍子上面布满了小红点，我想知道那是什么。随着继续往山上走去，那只红点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过了一会儿，那我看到他们都汇集成了一大块的血迹。我听到了一些的声音，那是什么？那是第二个亚当，无罪的那一位，他担负罪孽，那就是我们脱离第一个亚当所做的，来赎我们回到与神的交通中。他流出了自己的血，随着他往山上走去，死亡在他周围发出嗡嗡声，在他的脸上来折腾。你见过蜜蜂吗？一只蜜蜂在那样折腾。那地上的昆虫有毒刺儿，那我们知道，那如果一只蜜蜂深深地蛰了一次，对那只蜜蜂来说就是永远的终结了。在它飞走时，它会把毒刺留在那里，它再无法蛰人了。原来只把人类囚禁在恐惧中4000年的死亡的蜜蜂，正在了周围的嗡嗡作响，准备要蛰它。那过了一会儿，那只蜜蜂就要把毒刺深深地扎进去，但当它飞走时，它的毒刺就被拔了出来。今天一个信徒可以走到死亡的面前，说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坟墓啊，你的得胜在哪里？那感谢归给神的，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得胜。死对信徒来说再也没有毒刺了，没有了先生，他直接走进了神的面前。当他们在那里搭几个台子，我在了很小的旧的房间里边，就在大约1年前，那是他们看一下圣徒保罗头的地方，他们把他扔进了下水道，试图洗去伟大的神的能力。他站在那里写下了那些的书信，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激动，在他们说彼得被埋葬的地方，哦，我的天哪，真是一派胡言。而在那个地方就是圣徒保罗被斩首的地方。我在那里，他们说好了，保罗你走到路的尽头了。他说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有一个坟墓在等着你，坟墓啊，你的得胜在哪里？那感谢归给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得胜。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信心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当中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的显现的人。他为什么知道？他怎么知道呢？他自己曾是个凶手，一个迫害教会的人，走在那些血迹斑斑的脚印上。他作为一个宗教人士走上去，弃绝了他曾经做过的一切，他将自己所有的意都抛在了一边，像那样扑倒在十字架前，承认了耶稣基督的血，那是罪人就近神的唯一的正确途径，通过信心与神和好。当他在大马士革的河里边受洗时，神就赐给了他圣灵。他下埃及去了3年，然后回来传讲了曾经反对的信心。为什么？你们走上了神所预备的道路。今晚我的朋友有一条为你预备的路，有一条为这些来到这里坐在这里病人预备的道路。那也许是我弟兄教会的成员，也许他已经为他们祷告过了，我不知道，无法告诉你。但为你和你的疾病预备了一条路，有一条为生病和受苦之人预备的道路，有一条为罪人和不冷不热的被盗者提供的道路，有一条路预备的，那就是耶稣基督的血，使我们进入了与神完全的交通中。那你们说到一场老式的复兴在这个城市里面爆发，你们会有一个真正的复兴的。巴不得今晚你们为需要的一切能够认出他，一切都在哥哥他完成了，救恩完成了，和好完成了，神的医治完成了，你们在地上旅程所需要的一切都在哥哥他完成了。今晚你带着信心走上去，直面哥哥他说，父啊，我现在奉耶稣的名为我的魂祈求，或者不管是为了什么， 并认出神所应许的，他要赐给我他所应许的。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是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有了彼此的交通，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在这座学校礼堂的讲台上讲这些话，作为今晚的结束。哦神呢，我能想起圣徒保罗所讲的那种的福音，耶稣基督的宝血，有一个男孩掉下去摔死了，他用自己的身体扶在男孩身上，结果男孩子就复活了。哦神啊，你是先知的神，你不是聋子，也不是瞎子，更不是不了解，你知道每一颗心，知道每一个动作。你说连麻雀落在地上你都知道，你若不允许，连一只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主啊，今晚在这里可能有年轻的男士女士，可能年长的男士女士，我不认识他们，主啊，但如果不是通过神所预备的在哥哥他撒出的血认识这点，并且由神的圣灵重生，他们就是失丧的，明天也许永远不会来到，太阳也许再也不会升起，也许是他们最后一夜，这可能是最后的一次。如果是这样，父啊，你知道人的心，今晚我祈求你让你们认识到他站在哥哥他的十字架前，这祭物是为他挂在那里的，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父啊，求你应允。当我们低头闭上眼睛的时候，我想知道今晚在这会堂里边是否有谁远离了神，愿意说不是对我这传道人，而是对耶稣你的创造主。如果你愿意举起手来说神呢，求你怜悯我，在这次聚会中，求你在祷告中纪念我彭兰弟兄，愿神给我你今晚所谈论的那种经历。愿举手吗？在会堂里边任何地方有谁愿意举起手了吗？无论你是为了公会的长老会的五旬节派的，或无论什么教派，如果你缺少这学，那取决你的朋友。你愿意举手说彭兰弟兄为我祷告，我现在在这里向全能的神举起我的手，我真的想要重生，进入与神的交通中。我一直纳闷，为什么我的祷告没有得着回应，为什么去不了任何的地方，我活着一半的生命上下颠倒，进进出出，四处闲逛，我看上去总是没有办任何的进展。巴兰弟兄，看上去我祷告了，但神却不愿意回应我的祷告，出了什么问题？你与神的交通断绝了。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愿意的祈求，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永生，不至于定罪，不会再定罪了，已经出死入生了。今晚你是否意识到你愿意进入那个地方，并且想在我们结束时在祷告中蒙纪念吗？愿现在那迅速的举起手来。神祝福你先生，还有其他人吗？神祝福你小朋友，神祝福你，那很好，还有其他人吗？那你愿意神祝福你先生，那很好，只要继续低头举起手来。神祝福你，那很好。好的，在楼上的是否有人举手说，布兰弟兄，说实话，我没有活出正确的生命，神知道这点，那我努力要，那我想要。你是内心诚实的弟兄，你内心诚实的姐妹，那叫亲爱的不要死在那种的状况，如果你死在那种的状况，那就失丧了。那现在就是救恩的日子，现在是时候了。有时候我加入了教会，我做了一切，布兰弟兄，但依然无法得到我想要的交通。我似乎无法在跪下的时候感受到耶稣就站在那里，我爱他，他与我交谈，然后我向他请求任何的事情，那看到他那一刻就转身为我成就。我希望能活出那样的生命，希望我能与他如此的亲近，我想要这么做，巴兰弟兄。所以我向神举起手来，他看见我，原来带我进入那样的交通。所以四五双手举了起来，如果可以还有别的人愿意举手吗？说巴兰弟兄，我想在结束祷告中被纪念，愿神领我进入这交通中。那这里是否有被盗的人说，哦神啊，求你怜悯我，我想回到教会，我想回到神那里，活出我曾经活出的生命。我现在远离了神。那天我跟一位年老的妇人交谈，那可怜的妇人，那他告诉我他是一个很好的教会成员，那这妇人不知道我是谁的，站在那儿开始咒诅胡言乱语，我说你应该感到羞耻。他看着我穿着一件旧工作服，当我告诉他说我是传道人时，他看着我的嘲笑我，我说你应该认识我的，我是布兰弟兄。这时他开始哭了起来，把手放在我的手里边说，巴兰弟兄，我为自己感到羞耻，我曾是个基督徒，但我游荡偏离了。他说为我祷告，愿神再使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说当然了姐妹，现在我们就可以那么做，那你们是否愿意吗？那现在神，那就在我们奉献给这聚会的教会里，那你们是否愿意举手说，愿神怜悯我，因为我离开了神。这里有没有人还没有重生的？你去教会但你知道你没有重生，你是否愿意举手说，巴兰弟兄，求神纪念我， 那因为我没有重生，我没有圣灵，我去教会，但谈到与神的亲密交通，我并没有得到。那我需要重生，我仍然去教会，我想让你为我祷告。你愿意举手吗？那会堂里有人吗？那记住朋友，我不认识你，神认识。瞧，那今晚这里小学人几百人或更多正坐在这儿，那时间不会太长。那这里有的男人女人已经上了年纪了，你的头发花白了，大自然正面的不会在这里边很久了，你知道的，怀着全部的真诚。那没错，那瞧，这里有些年轻人会要被你先离世的。那看看小婴孩们，他们给我带来一个白血病的患者，那还有另一个后天的小儿麻痹等等，那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离开。死亡并不偏待人，所以如果在我们进入另外两个晚上的聚会之前，那你还没有正确的与神和好，那让我们举手说，神啊，纪念我，我需要你。好了，那继续低头，再有无双手举了起来。我们仁慈的天父，认识到我们只是必朽的人，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我们是必朽的，我们只是人，但你是神，你可以行至高的事，主啊，你能行大能的事，你让他们在你的掌控之下。今晚这些人穿过雪地而来，坐在这里要听这故事，十字架上的简单的故事，神的预备要如何带他们回来，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他们怀着心里的真诚而来，今晚聚集在会堂里。父，我祈求他们有勇气举了手。主啊，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我更多的人应该这么做。父，我祈求借着基督的怜悯，愿你今晚不让任何一个坐在这里的人失丧，愿他们从此刻起在他们心里做一个决定，耶稣流出的血足能够遮盖他们所有的罪。主啊，今晚我求你应允，愿他们与你有亲密的交通，以至于认出他们是你的儿女，并在他们的心上盖上圣灵的印记，直到神在将他们的心从属世的狂欢和混乱，以及我们在地上所面对的被魔鬼占据的事物中分别出来，而转向天国的事物。因为日子很快就要从人的日子转向主的日子了。父，我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那当你们低头时，我想知道今晚是否有人想在祷告里边因疾病而蒙纪念，你是否愿举手说纪念我病了？一、二、三、四只手。好的，让我们低头。天父啊，我奉主耶稣的名祈求，神的这些生病有需要的人，求你应允，在这三场聚会结束之前，在我们中间再没有一个软弱的人了。愿他们大声的赞美神，走在街上看到他们的医生，让他们出院，说再也不用来了，有什么事发生了。主啊，求你应允，你全是充足的计划。主啊，你的血今晚足够医治他们每一个人，我祈求你应允，求你的怜悯安息在他们每个人身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那当我们抬头时，那弹钢琴的弟兄能否来到钢琴这里？那弟兄如果可以的话请过来。多少爱主耶稣，请举手让我们看看。你们唱过这首老歌我爱他们，你们听过吗？好的，给我们起个调。那你知道这首歌吗？姐妹，给我们起个调。我不是歌手，但让我们试着来唱我爱他。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我现在跟你邻座握手，说神祝福你，就坐在旁边的，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那我们举起手来，我爱他。那现在请低下头，闭上眼睛来祷告。